家人，
国学说不完的温柔敦厚，风水道不尽的妙法千端，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尽在国学与风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云广志，我的微信号呢是18015574，大家有起名、命理和风水方面的问题啊，可以加我的微信，一起来咨询探讨。今天呢，继续来给大家谈一谈这个起名。在很早以前啊，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详细的论述这个财官姓名学的体系。因为八字嘛，批八字就是批财官嘛。哎，我们都是凡夫俗子，都想要这个财更加多一点，官更加多一点，然后呢，日子呢就会更加好过一点，是不是？那姓名学呢，在民国之前啊，其实并没有专门的这个书籍啊来论述。目前市面上最早的可以称之为古籍的呀，是这个1939年。这个杨奎明先生所著的《中国姓名学》，那这本书呢，它的根本的取名的方式和日本的这个五格法简直是同出一辙。那姓名学目前的话，我认为啊，它的主要作用啊，还是为这个人命名，为企业命名。因为名字呢，它代表着你的这个立身之本，可以说伴随一个人的一生。那姓名学啊，它作为一个新兴的一个学术啊，它和其他的学术不一样。就是古人其实有很多的起名的方法，但是呢，它都比较琐碎。因为这本书上呢，写一点，那本书上呢，透露一点，然后呢，就是它不是像命理学啊这种，它有很专门的书来论证。就是说，古人呢，把它当做一个细枝末节来处理的，就是它是依附于这个八字预测啊，然后这些音律学啊，这些学问的一个细枝末节，就是没有把它拎出来专门成为一个学术的体系。那姓名学呢，它如果想基业长青，第一呢，首先还是要根深，就是要扎根于5000年的深厚的一个国学的土壤，否则呢，它就是无根之水，无源之木。第二呢，还是要有一种这个阳气的精神，因为目前的很多理论存在着很多的这个异想之处，而且呢，没有持续的一个理论的创新。好的东西呢，要把它挑出来，差的呢，就要把它给抛弃掉。那古人呢，他历来都有一个找这些算命先生啊起名的一个传统，小孩生下来呢都想找人批一下八字，这个批八字呢其实就是鉴定一下这个人的命运如何。那四柱呢是古代这些惊天伟地的这些人啊，根据这些星象学，然后他根据这个一个人出生的这个时点呢，来看一个人一生的高低起伏。那从古至今呢，算命术当中啊，最正宗的一个大宗的一个方法就是格局论。所以呢，姓名学呢，它必须要依靠这个格局法才能长盛不衰。 要起对名字，匡扶人生呢，必须要用格局法来起名。格局法呢，就是根据这个约海子平和子平真诠以及三命通会上面也记载了非常详细，把这个命格呢分为六个格局，财官印时为顺用，消煞节日呢为逆用，用汉字的阴行义来修正命局。那这种名字呢起出来呢，就像手术刀一样，就去了这个格局的一些毛病，哎，就可以得到财和禄。那书上也这样说，就是格中如去病，财禄两相随嘛，对不对？官为福身之本，财为养命之源。财官几千年以来啊，都是这个社会的主题，也是呢今天呢所有人的追求。所以姓名学其实大宗的方法应该是财官姓名学。事实上呢，格局法还有很多的这个缺点和不足。格局法呢是重月令来定格分神。子平真诠曾经这样说，八字用神专循月令，以日干配月令地支，深刻不同格局分阴。格局法它说的是一种章法，那根据命局的搭配组合，位置的先后，有利无利，有情无情，来论述这个命运的一个浅薄。它最大的缺点呢，就是它忽略了物象。事实上很多八字呢成格成局成相，但是它的物象不美，也无法成为一个好命。那历史上呢一直有一种论命方法，它一直游离于这个格局之外。哎，大家呢如果对命理感兴趣啊，应该听过这样一本书，叫做《穷通宝鉴》。这本书呢它就是格物论，就是把时干体相放在自然之内，什么日主啊要成为好命啊，必须要配备什么样的条件。比如说你是甲木的日主，要成为大命呢，必须要有这个庚金来雕琢雕琢，才能除去之外成为栋梁之材。那有庚金呢，又要有火来淬炼，才能把这个庚金呢这个炼成斧子。所以整个穷通宝剑它那个甲木呢都是离不了庚金的，而庚金呢也是离不了丁火的，这三个呢是亲兄弟，三个循环着使用。甲木要成才的第二个途径呢，就是要火来发热，就是伤官图秀。这个呢其实在三命通会里面的时干论命师里面它也有详细的论述。时干师诀，三命通会里面的这个时干师诀啊，也是讲物象的格物法。哎，知道这两点如果再配合格局的话，那对于甲木日主人的这个起名啊，就非常的胸有成竹。格物法可以说是古代的高人啊，在远离世俗，哎，整天以明月为怀，以山水为伴。他呢，这种耕读的人啊，对自然的一种体悟。他呢，他是这个算命术的一种比较高层次的理论，可以说是阳春白雪。但是呢，这个格物论啊，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人们对物的用法不同，物用的大小也不同，那时代所需要的这个物啊也在变。比如以前的人呢没有石油，这个生活啊基本上就不受影响。但是现在呢，你假如没有石油一天可以说都不行，这个社会要发生动乱了。所以呢格物法也要随着这个时代啊来进行发展，要与时偕行。 与时俱进。那这些在起名的时候啊，都要去掂量和斟酌的。所以这个起名啊，就像用兵一样，要这个脑袋清醒，眼光如电。那有了格局法和格物法，那这个时候呢，就要进行这个选字。那汉字的这个五行啊，有很大的一个争议。可以说汉字呢，每一个汉字啊，它其实都是一个符，都是一个能量。能量呢，它必然可以化入这个金木水火土这个五行里面，万物都有五行属性。要知道这个汉字五行啊，必须呢要对这个汉字的演化，就是这个汉字它刚开始是怎么来的，然后它的中期是什么样子的，它后期是什么样子的，它代表一种什么样的意象，哎，要做一番很研究的很到位的一个研究。这个呢是非常耗精力的一件事情。而且在研究汉字五行归类啊，要重点研究这个古汉语和康熙字典，以及说文解字这些书。然后呢，这些汉字呢，就是常用的这些汉字啊，起名常用的这些汉字，还要把它这个归入这个十天干的体系里面。所以说有了这个汉字归入这个十天干里面，这个起名啊就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对于匡扶日主啊，兴旺财官啊，非常的有帮助，对不对？你比如说你的这个命局里面毛病呢就是土太厚太重，那呢就可以直接到这个甲木的这个字系里面去找字，精确的去掉命局的毛病。这个十干字这个体系呢，最大的一个功能就可以分清楚字的能量的大小。比如说你是这个乙木日主，身弱呢需要印星来扶持，那就要到癸水壬水里面这个字系里面去寻找字。所以呢这个起名呢，它总体来说从头到尾啊，它是一个很系统的一个工作。所以呢，很多家长说拿到起名书的时候说，哎呀，起名原来这么简单呀，看我写的简单。其实很多就是这种前前后后的想法不可能全部的都写在里面。我给你的这份起名书就是思考的一个精华，然后呢写了一点对命局的一些分析以及各方面的一些建议。但是呢，更多的一个思考过程啊，还是在留在我的大脑里面的，就是这样子的。今天呢，简单的给大家一下，讲一下这个财官姓名学的这个命名的体系。以后呢，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把这个起名术啊，交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这些新出生的这些婴儿啊，可以起到匹配自己这个命局的名字，然后给他的这个人生呢带来幸福安康以及好的财运和事业运。感谢大家的收听。